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资本正以七年多来最快的速度逃出中国，高利率拉升存款成本，美国小型银行陷入困境，美国住宅市场正在成为经济的一大威胁。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2023年10月23号星期一，我们再来关注今天的市场。尽管美国国债出现了新一波的波动，但是股市连续四天的下滑终于有了逆转的迹象。虽然标普500指数和道指收跌，但是纳指是收涨的。投资者正在等待几家大型的科技公司的财报，同时多个国家采取了措施，试图阻止以哈战争的扩大，石油和黄金的价格回落。我们来看具体的收市情况，标普500指数收跌 0.17%， 报4217点，道指收跌 0.58%， 报32936点，纳指收跌 0.27%， 报13018点，费半指数收跌 0.53%， 报3299点。科技股是强力的反弹，微软公司上涨了 0.81%， 英伟达收盘上涨 3.8%， ARM 上涨了 4.9%。 国际油价在周一的跌幅都超过了 2%， 美国 WTI 原油期货收跌 2.94%， 报每桶 85.49 美元，布伦特原油期货跌到了90美元以下。纽约商品交易所在12月份的黄金期货在23号的价格比前一个交易日是下跌了 6.6 美元，报每盎司 1987.8 美元。我们再来看一下大陆走资的情况。最近呢，我们看到由于中国的经济疲软，外资持续卖出 A 股，从8月7号到10月19号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就流出了221亿美元。对此，摩根士丹利大摩指出，随着上证综指跌破了3000点，外国的投资人撤离中国股市已经进入到了前所未有的阶段。中国的国家外汇管理局在上个周五，也就是10月20号表示，9月份境内银行对客户净出售外币为1194亿美元，这是从2018年11月美中贸易战最激烈的时期以来的最高的水准。而银行端呢，也为客户向海外净汇出了539亿美元，这是从2016年1月以来的最大的单月流出。自媒体财经真相表示，这个数字创下了2015年811汇改以来的最大的资本外逃。他说，从这个数字中就可以看到一个总体的趋势，那就是资本外逃。尤其是7月、8月、9月连续三个月为负，确确实实中国国内的资本现在在想尽一切办法外逃。华尔街日报根据中共官方公布的数据指出，9月份银行接汇受汇为逆差134亿美元，这是银行接汇受汇连续第三个月录得逆差，之前的7月和8月的逆差额分别是148亿美元和103亿美元，6月份的时候这个数据还是顺差。那么为什么从七月份开始转成了逆差呢？财经真相认为，这要结合着人民币汇率的走势来看。人民币汇率实际上是从6月30号开始一度跌破了 7.2， 也是从这个时候中共央行通过中间价开始干预人民币的汇率，也就是过去的三个月，从七月份开始，中共当局打响了人民币保卫战。那么中共官方到底是怎么回应的呢？日前官媒表示，一有风吹草动就喊外资大规模撤离中国，这么说呢是非蠢即坏。那么官媒的这个言论引发了民众的炮轰。有网友反驳说，我在上海可以说是全中国外国人最多的一个城市，很多的外国人都是在中国工作的，但是现在在街上见到的外国人太少了，大概只有过去的百分之 十，也就是说十分之一。他说，那么你说外资是有没有撤离呢？还有人说，我只知道郑州的富士康大部分都走了，北京的奔驰两个车厂也停业了，广州的一个日本汽车品牌也倒闭了，很多知名世界的企业是迁到了越南、印度等东南亚国家了。广州有人留言说，20年来中国经济发展高度依赖欧美，撤不撤离我不知道，我只是知道以前珠三角遍地是台商港商，现在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两个。曾经世界最繁忙的贸易港口，船只是进出需要排队，那么现在呢，守候一天都看不到一两条船，这是20年来从未见过的现象。从去年以来，为了抑制通胀，美联储已经是11次加息。利率上调通常是会对银行有利，因为他们可以收取更高的贷款的费用。但是，几十年来最快的加息的速度，也让银行获得和保持存款的成本比预期要高。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是低利率的环境，银行为存款所支付的成本很低，但是现在他们不得不提高存款的利率，来和国债和其他收益率能达到5%的投资品来竞争，否则呢就得另谋出路。美国的地区性银行正在向储户们提供越来越多的资金，想要吸引他们把资金留在银行，但是这么做仍难过地区性银行的利润率呢，就面临着压力。第三季度，很多大型地区性的银行的平均的存款利率从一年前几乎为零，上升到了2%左右，或者是更高。有些银行就不得不依赖成本更高的其他的方式，比方说通过第三中介机构来获得存款，或者是从美联储或者是联邦住房贷款银行系统来获得贷款。根据《华尔街日报》的统计，地区银行经历了艰难的第三季度，美国银行 PNC 和 KCOP 的利息支出比一年前猛增了大约300%，同时其中一些银行的利润比去年同期却是下降了2位数，比方说 KCOP 下跌了44%， Citizens Financial 下跌了32%。大型银行呢也在支付更多的资金，但是并没有那么的痛苦。摩根大通、美国银行、富国银行、花旗集团，他们在第三季度总共是赚取了大约300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7%。在经历了难看的第三季度之后，有一些地区性银行在上个星期是推出了缩减计划。KCOP 表示，它会成为一家更小、更简单的公司。PNC Financial 披露会裁员几千人。Citizen 呢，最近也是表示会退出汽车贷款业务，并会继续缩减抵押贷款的业务。投资者现在也开始紧张了起来。在上个周三 ，Citizen 在公布它的财报之后，它的股价下跌了将近6%。US Bancorp 的股价下跌超过了4%。在周四 ，Zions Bancorp 它的股价呢是下跌将近10%。Regions Financial 的股价在周五下跌超过了12%。除了缩减业务的规模，有一些规模比较小的银行也开始选择合并。根据标普全球市场情报公司的数据，今年的第三季度总共有34宗银行合并交易，总价值接近30亿美元。第一季度和第二季度宣布的银行合并的总交易价值大约只有6.3亿美元。M&T 银行首席财务官达里尔他说，我认为这一轮加息的全部影响还没有完全在经济中显现出来。在周一，费城证交所 KBW 银行指数下跌了 1.08%， 道指 KW 地区银行指数下跌了 0.33%。最后我们来看一下美国的楼市。在本周四，美国的商务部呢会发布第三季度 GDP 的报告，那么市场就预计住宅市场在第三季度的活跃度会帮助推高经济的增长，但是却有可能让美联储继续推高贷款利率，让房主更不愿意卖房，也会让市场更加的紧俏，从而进一步推高房价，反而会让经济变得更糟。 美国全国地产经纪商协会在上一个周四表示，经过季节性的调整之后，九月份总共售出了396万套现房，这个数字低于上年同期的468万套，甚至呢是低于疫情刚刚爆发之后的水平。而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房贷的利率上升了。房贷的利率上升让拥有住房的人不愿意出售他们的住房，因为现在出售住房的话，就意味着他们要以更高的利率来贷款购买下一套住房。由于房主不愿意卖房，待售房屋就成为市场的稀缺品。根据报告，上个月市场上挂牌的仅仅有113万套住房。较低的利率和较低的房价才有助于住房市场释放库存，但是现在的问题是，房价的上涨的幅度远远超出了通货膨胀率。1995年11.5万美元的房子，按照通货膨胀率来计算的话，现在应该价值是大约23万美元。但是因为利率的提高，给供给稀缺，它现在的价格呢，可能实际上是在40万美元以上。高盛经济学家在周日发布的报告中预计，2024年的12月份，美国住房的价格会同比上涨 1.3%， 而2023年的预期的涨幅是 3.4%。好的，听众朋友，我们稍稍的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我们来关注最新的市场分析。